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0号，公元2005年8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青年会第36届临时会议隆重开幕；中共安装新设备，阻挠藏人收听国外电台；藏羚羊人人遭到严重残杀；中国允许联合国苦心官员调查中国虐待囚犯的指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第36届临时会议隆重开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静美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一项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今天星期三在印度南部白勒果比迪亚拉索西藏难民定居点正式召开了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主要嘉宾印度南部色拉寺 Ken Rinpoche 出席了开幕仪式。今天早上9点钟，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在西藏国歌的奏乐声和西藏青年之歌合唱声中，在印度南部白勒果比迪吉拉索西藏难民定居点会议厅里隆重召开。在开幕仪式上，全体与会者向为争取西藏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先烈们和男女英雄们进行了默哀1分钟仪式。之后，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佐致辞时总体汇报了理事会全年的工作总结报告，同时详细介绍了在过去1年中西藏青年会方面为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所展开的各项活动，并特别提到了为西藏康区著名宗教领袖登兹德雷仁波切的获释举行的为期3个月的印度全国连锁绝食活动。格桑平佐说，西藏青年会理事代表在过去1年里先后参加了国际青年协会举行的部分大会，在有关西藏青年会的目的和宗旨以及今后展开的活动方面，在会上提交了议案，并对加大宣传西藏问题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西藏能够在这个地方中有人跟大王一起
格桑平佐还在会上讲述了东南亚海啸发生后，西藏青年会成员特别前往印度海啸灾区进行社会无偿服务，以及为宣传西藏问题多次展开印度全国徒步游行活动等方面的各项事宜。这些平佐强调，在这1年里，中国发表的有关白皮书方面，西藏青年会特别进行了回应，并将在今后继续为澄清事实做出努力。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佐在会上致辞时最后引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言教，呼吁全体西藏青年在社会上做出榜样，为西藏的历史使命肩负起重大责任。会长致辞结束后，主要嘉宾印度南部色拉寺 Ken Rinpoche 在会议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要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就要展开具有实效的政治活动，但是与此同时，要加大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赞扬西藏青年会的各项活动对推动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今天在印度南部白勒果比迪吉拉索西藏难民定居点展开的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中，包括主要嘉宾和与会者共计300多人参加了开幕仪式。来自西藏青年会驻43个地方分会的会长以及秘书长为首的理事成员共计100多名代表，将在这次为期1周的会议中对各项提案展开深入讨论。下周二30号在会议最后一天将通过表决制定决议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安装新设备，阻挠藏人收听国外电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钦发来消息说，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地方广电局出资，为了阻碍藏人收听国外西藏广播电台的节目，特别在甘孜色达县安装新的设备，以此来干扰国外广播节目的频率。 近期从色达拉荣五名佛学院流亡到尼泊尔的僧人次任，向本台记者证实，色达县中共广电部门特别出资40万中国人民币，在当地建立了一座特别干扰外来广播频道的设备，导致当地藏人无法清晰地收听国外所报道的有关西藏问题的节目。西藏有许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报社和杂志社，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当局的宣传工具，民众无法获取公正合理代表民众心声的新闻。因此在收听美国之音、亚洲之声、挪威西藏之声等国外西藏电台的节目，加强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流亡藏人的状况以及国际新闻，特别是境内藏人通过上述这些电台的节目可以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和教诲。消息透露人次任表示，1999年之前，西藏境内可以清晰地收听到国外西藏电台的节目。2000年以来，由于中共当局不断地采取各种干扰措施，导致藏人无法收听清晰的节目。截至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在收音机上根本就找不到国外西藏广播频率的现象。
请继续收听新闻。虽然国际社会对保护西藏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残杀藏羚羊的非法行为依然在西藏高原藏羚羊各大保护区不断发生。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本月23号在乌鲁木齐召开的所谓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藏羚羊联合保护会议上获悉，今年6月瑞士海关破获的一起濒危物种走私大案中，共查获了537条沙皮质皮件，这意味着有1600到2700只藏羚羊遭到屠杀。今年4月和8月，可可西里保护区先后发生2起盗猎案件，共有100多只藏羚羊再次遭到屠杀。栖息在西藏高原地区的藏羚羊已经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属于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西藏和新疆地区。有关资料显示，藏羚羊的数量曾经达到百万之多。20世纪最后20年，藏羚羊遭到了大量屠杀，导致数量急剧下降。为了加大对藏羚羊的保护力度，在西藏特别设有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移民进入西藏的人数不断增加，西藏濒危动物藏羚羊的盗猎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因此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断呼吁中国移民和国际各界关注和重视藏羚羊濒临灭绝的状况，呼吁国际社会为了藏羚羊的安全共同努力切断沙土石皮件的供应通道。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允许联合国酷刑官员调查中国虐待囚犯的指控，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中国首都同意允许联合国高层官员调查中国虐待囚犯的指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负责虐待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降低生活条件或惩罚的特别调查员诺瓦克将于今年11月21号到12月2号前往中国会见官员，并且实地探访中国监狱。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曼菲雷德·洛瓦克透过电话向美联社记者说，目前有各种不同控诉，指中国政府透过劳改营在教育法轮功成员及异议分子，但是这些只是指控，他希望尽可能证实这些控诉是否为真。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罗瓦克还表示，对于中国在多年谈判后终于接受联合国访问，他感到高兴。他表示，北京政府完全接受要求的权限，意味着访问中国时候能够访问任何监狱，私下会见任何受监禁人。罗瓦克此行将首先在北京同中国官员举行正式会谈，之后到新疆和西藏等地视察。这两个地区关押了被指控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犯。针对有关刑讯逼供以及虐待， 犯人的指控，诺瓦克表示，他将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尽量做出客观的通报。另外，中国还是世界上关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犯人受到虐待，实施死刑时不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员埃里森说，监狱虐待犯人的情况在中国依然十分的普遍。他表示，收到消息说中国各地很多监狱和看守所都存在使用酷刑和虐待犯人的情况，特别是警察在扣押嫌疑人期间仍然采用刑讯逼供。虽然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些问题，而且颁布了一些法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原因是中国有必要进行机构改革，使警察和监狱越警知道，如果他们实施酷刑或虐待犯人，就要为此承担责任。另外，西藏全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瓦韦巴向本台表示，虽然联合国人权和酷刑等部门的官员曾经访问过西藏的监狱，然而在中国官员的率领下，这些国际访问人士根本没有接触过西藏政治犯。在国际代表即将到访前，当局总是会提前让犯人打扫牢房，整理环境，并且特别准备丰富的伙食堂让代表团进行参观，同监狱部门特别准备好的部分刑事犯人进行会晤。他表示，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即将于今年年底访问西藏，并且探访监狱，但是同以往一样，中共当局是不会允许他同监狱中的政治犯进行正面会晤的。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资料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丁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阿姆尔蒂在其《奇怪的解放》一书中讲述了西藏犯人在达兹朵康定劳改营中的情况时写道，在监狱，中国工作人员平均每天要用9到10辆车运送和埋葬尸体，和他一起关押的300多名女性犯人中，活下来的只有100多名左右，这些暂时幸存后被押送到一个叫果唐贾布的地方开采铝矿，铝矿的犯人大多是藏人和中国国民党人。开采铝的地方非常大，千千万万的犯人像蚂蚁一样多，在我左右都可以看到很多藏人，他们的状况和达兹朵的犯人一样，身体非常的虚弱，同样受到饥饿的折磨，很多犯人只能靠拐杖行走。和我一起送到该劳改营的100多名女性犯人中，最后除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外，其余的全部非正常死亡。1962年该劳改营中的中国负责人进行调换时，阿姆尔蒂的一个朋友亲耳听到原劳改营负责人向接任者介绍说，在3年内已经有12019名犯人死亡，曾被关押在查瓦邦达，也就是现在所谓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境内劳改营中的阿布嘎嘎回忆说，1959年该劳改营关有8100名西藏犯人，到了1961年只剩下370名，其余全部死亡。在卫藏扎省监狱拉萨，1960年到1965年之间，先后有10000多名西藏籍犯人死亡，其他如羌塘西藏北部纳曲地区、彭沙矿、纳金电厂、工部各伐木队等监狱和劳改营中，都有成千上万的西藏犯人悲惨地死去。一位在羌普沙矿场服刑的西藏犯人证实，据纳曲一位中国官员向犯人们发表演讲时称，1959年到1961年中，由于饥饿和繁重的劳役，羌布沙劳改营至少有45000名西藏犯人非正常死亡。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这里。